我是沈生福，今天是鉴定期第三主任。有一个小故事讲，有一个乞丐饿了好多天，也却碰到了一个好心的妇人，送了他一笼热腾腾的包子。他拿起包子就狼吞火咽的拼命的吃。由于饿了好多天，而包子的味道又是这么的香，他一直吃到第九个包子才觉得心满意足。他擦了一下他的嘴，看到所剩的不多的包子，心中就烦恼起来了。他说：“我吃到第九个包子才吃饱，早知道我只要吃那个第九的包子就够了，还可以剩下前面的八个呢。”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攀登天国的道路是绝对是一步一步。一步一个脚印，灵修之道是没有捷径的，要有扎实的灵修的生命，就从最基本的读经跟祈祷开始吧。要问我们灵修的光景究竟如何，每个人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大多是不满意的。请不要忘记，灵修正是在预备心中永恒的天国，并且奠定扎实的生命的根基。今天的福音当中讲的是关于死者若翰。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历史。圣经上面有好几个赫洛德王。这个老赫洛德王是在公元前46年到公元以后两年。所以杀害伯利恒的那些两岁以下的孩子的，就是这个老赫勒多王所做的坏事。当老赫勒多王快要死的时候，他知道自己三个儿子没有像他这么大的权力，因为他本人不是一个罗马人，他因为对罗马非常忠心，所以罗马帝国给他一块地叫他称王，所以他把他的地盘分成共三块，他把一部分分给他的老大叫菲利伯，老二是叫安提伯，还有老三。但是这个老三只有19岁，而且手段比老赫勒多王更加残忍。现在西在若翰是在那个老二的地盘上。这个老二赫洛德这时候到罗马去探视他兄弟的机会，勾引他的嫂嫂离开他的丈夫。他回到家里，跟他自己的妻子离婚，与嫂嫂结为夫妇。死者若翰为此公开严厉地责备这个赫洛德王，因而招致了这位东方暴君的报复。死者若翰终于被囚禁在死海的附近的一个监狱当中，这个监狱到现在人家还是可以去参观。死者若翰不善于避地真理来迁就人，也不可能目睹罪恶而不加以支持，他毫无畏惧的说话，从来不顾及自己的安全。监狱这个遭遇对于任何人已经是极大的不幸，但是对于死者若翰来讲，这个遭遇是加倍的不幸，因为他从小生长在旷野，终天终身住在旷野的户外，如今却被囚禁在四壁狭窄的地牢当中，所以在他的心中开始产生了许多问题是不足为奇的。他曾经十分确定耶稣就是那位将要来的那一位，这是犹太人所迫切等待的救世主墨西亚。对于一个死期将近的人是经不起疑惑的，所以他必须有把握。因此，死者若翰就差遣他的门徒来问耶稣说：“那将要来的那一位是你吗？还是我们要去等待别的人呢？”于是耶稣答复了他的问题，在他的答复当中，我们看到耶稣的自信的声调。耶稣对死者若翰的门徒的答复那是这样的：“回去吧。”不用把我所说的话去告诉死者若翰， 只要告诉他我正在做些什么，也不用把我所要求的告诉他，只要告诉他所发生的事。耶稣今天还是向我们提出同样的挑战，他不说来听我告诉你的话，他总是说来看我能够为你做些什么，看我已经为别人做了多少。耶稣在加利利亚宣布这个作圣的事，他今天还是在做。凡是对自己和自己的同胞以及对天主的真理盲目的人，耶稣都开启了他们的眼睛。凡是在正道上却不走得不坚强的人，耶稣加强了他们的力量。凡是沾染到罪恶之病的人，得到了耶稣的洁净。那耳聋听不见良心跟天主的声音的人能够听见，在罪恶的死亡跟失去力量的人得以复活，获得了更新跟爱的生命。对于那些贫穷的人，承受到天主丰富的慈爱。最后耶稣说了一句警戒的话，凡是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。这是对使者若翰讲的，因为使者若翰则领略到一般的真理。若翰所传扬的是末日的审判，是天主那带有毁灭性的圣洁。耶稣却传播天主那带有爱的圣洁的福音。所以耶稣对使者若翰说，也许我并没有做你期待我所做的事情，但是罪恶的权势已经失败了。所以我们看到旧约是一个行为的宗教，守法律是他们的天经地义的第一件大事。新约是一个恩宠的宗教，天主白白赏赐他的恩宠赐给我们。顺便提一下，使者若翰是旧约里边的最后一位先知，耶稣基督是新约的第一位先知，他们两个人是表兄弟，若翰的年纪比耶稣大6个月。耶稣很少称赞人家像称赞使者若翰这么多，他首先问人们成群结队的到旷野里边去究竟是看些什么。他们是去看风吹的芦苇吗？这个芦苇代表陨落的动摇者，所以人家不会到旷野里边去看这件事情，也不会去看一个普通的人物。所以使者若翰是一位赤裸白罪的人物。使者若翰像不动摇的芦苇那样，他也不是穿着洗衣服的那些这个过往，所以使者若翰是一个非常坚强的人。福音当中耶稣给使者若翰的极大的赞誉，是以一种称赞他有史以来妇女所生的没有一个人大过若翰的。但是接下去一句话令人非常惊异，耶稣说，然后天国里边最小的比他还要来得大。我们现在来探讨一下，若翰究竟缺少了什么东西？是什么东西是一个基督徒有的，而若翰永远不会有的？这个答案非常简单，也非常重要，因为若翰从来没有看到过十字架，因此若翰永远不会知道天主慈爱的完全的启示。他可能知道天主的圣洁，他可能也宣讲过天主的公义，但是他永远不能知道天主完全的爱。我们只要看一下使者若翰的信息跟耶稣的信息就可以知道，因为没有人会把若翰的信息称作福音或者好消息。其实若翰的信息根本就是审判的威胁，必须等到耶稣跟他的十字架才可以向人显示出天主慈爱的 残酷高深。有一个最令人惊异的事实，就是一个最谦卑的基督徒之认识天主，可能比旧约时代最伟大的先知还要来得深。那曾经看到过十字架的人看到了天主的心意，是在十字架以前的人永远也看不见的。这样看来，天主天国里边最小的的确是要比以前时代的人更伟大了。若翰遭遇到与某些人相似的命运，他担负了指示人进入某种伟大的使命，可是他自己并没有进到里边去。有一些人做了天主的指路明灯，他们所指示的新观念跟新的意向，使别人能够进入到他自己无法进入的境地。有一个人讲到，他每天傍晚在他的窗口所看到的一幅镜像，每天傍晚他总是看到有一个点灯的人沿着街道点亮所有的灯盏，可是这个点灯的人自己却是一位瞎子，他带给别人光亮，可是他自己永远也看不见。所以倘若在我们的教会当中，或者在任何的行业当中，有人苦心经营的梦想终身无法实现的时候，但愿他也永远不会感到失望，因为天主需要若翰，天主需要他的路标来给人引路，虽然他自己并没有达到目的地。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是建立在两根柱子上的，就是发心跟分享。除非我们的心充满分享的愿望，我们的发心就不可能是完全的。反过来，除非我们自己先发心了基督，我们就不可能把它介绍给别人。基督徒生命的两大步骤是先寻找，然后转告。而且我们也深信，没有一件为基督而做的工作是会失败的。这是我们见不到劳苦的果实，但是别人一定能够见得到。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当中，是没有余地容纳这绝望这两个字的。当我们自己经验到基督的力量，再将这种经验传给别人的时候，教会才会发展，直到世界的国度都变成了天主的国度。神学上面有一个难以理解的题目，就是天主的三位一体。但是还有一个比三位一体更难理解的，可能就是人的自由。天主既然创造了我们，那么就给我们安排的好好的就行了嘛。用现在的话，一切都是 computerized, 电脑化。我是龙还是蛇？为什么还要给我们人自由呢？人可以选择做好人，也可以选择做坏人。其实人可以选择，并不是因为人有自由，恰恰相反，是因为我们人有限度。天主是无限的，他不需要选择，他要做就做，他可以同时出现在世界各个教堂的祭台上，而人却要选择，人只能够选择一个地方，不能够同时出现在巴黎或者出现在纽约。人生最大的悲剧就是不肯接受事实。如果古代的人接受这个事实，使者若翰就是他们等待已久的先锋。天主可以使他的使者来到人间，但是人却拒绝承认。天主显示他的真理，但是人可以拒绝看见。天主的启示，只要人不加理会，还是无能为力的。正像你可以把一匹马带到水边，但是你不能够强迫它喝水一样。那就是为什么耶稣要在最后说有耳听的听吧。我们今天求天主赏赐我们有耳朵的能够听到真理，有眼睛的能够看到基督。否则的话，有眼看不见，有耳听不到，就是我们有宗教而没有信仰，有知识却没有学问，有圣经却没有福音， 有圣汤却看不到天主的怪现象。十字架是什么东西？背十字架并不要求在基督以外寻找安慰跟喜乐，但是有好多的人一背十字架，他隔壁的人就知道，有许多的人在楼上背十字架，楼下的人就知道，还有的人他的脸色、他的表情、他的声音差不多都在告诉人家，哎，你看啊，我在这里背十字架。我们要应当知道，一个十字架如果走漏了风声，那就不是十字架，甚至于一走了风声就不成为十字架。我们人是怎么样子的一个人呢？人是寻找安慰的人，人是寻找爱的人，人只要稍微有一点痛苦就寻找人的同情的人。但是这个一个不是十字架，在天主的儿女当中有一个很大的难题，就是基督并不是他的喜乐，所以要在耶稣基督以外去寻找安慰跟喜乐。天主并不能够满足他的心，所以他要在基督以外去寻找安慰。这个不是十字架上所有的东西，因为十字架能够喜欢快乐的接受，是能在基督的面前感谢基督，说基督替我们所选择的道路都是好的，因为我从基督的手里接受了基督所给我的十字架，所以我能够喜欢，我能够感谢。十字架能够赦免，十字架不自怜自己，可怜自己，十字架也不消极，因为十字架上只有一个感觉，就是赞美天主。